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50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顶秀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我认识一位老人， 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26。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30。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24。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23-24。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19:11-13。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夏娃是神造的第一个女性，她犯的错误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偷吃了禁果。她为什么会犯那个错误呢？您知道我们还在面临同样的试探吗？圣经的创世纪里记载，神把亚当跟夏娃放在伊甸园里，神对他们说，园里每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神走了之后，狡猾的蛇过来问夏娃，神真的说你们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说，神说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会死，神知道你们吃了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会跟神一样知道善恶。夏娃听了蛇带有挑拨性的话之后，就把果子摘下来吃了。夏娃住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有完美的天气，还有环境，有各式各样的果子由她吃，而且自由自在，没有痛苦和忧愁。神给了他何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蛇的话让他对神的美善有了质疑，他觉得神没有把全部的好东西都给他，还少了一样，那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没有那一样，他的心情全变了，他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好生活，一定要吃到那个果子才会快乐。于是他轻忽了神的规定，犯下大错。魔鬼到今天还用同样的伎俩试探我们，他会用一样我们没有的东西勾住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专注在那样东西上， 觉得没有他，我们就活得不好。我们会忘了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已经给了我们多少的好东西。夏娃因为没有抗拒那一个果子的引诱，失去了待在伊甸园上好的福分。当魔鬼来试探您的时候，不要再中计，转头数算恩典，相信神的安排，遵守神的规定，神会继续加添他给您的祝福。让我们这一次比夏娃更聪明。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听众朋友，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我相信您有的，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我是好爷爷，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想得到荣誉、优越感、升官、权力或收获的渴望。雄心壮志好不好呢？就好像旅游一样，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所以从动机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小心的控制它，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使他疯狂。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消灭一个种族，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同样的，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毁了许多人的一生。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带领不少医生、传道人、政府官员奉献一生，造福人民。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2000年前，雄心也带领彼得、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直到今日。雄心若掌握得好，能成立一个国家，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雄心若运用得宜，家庭幸福，反之家庭破灭。如果没有雄心，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社会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不会有进步与发展。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谱成了古今多少丰功伟绩、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正如但丁所说的，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听众朋友，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门。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犹大书。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征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Oh Lord our God, we come to you now as our minds are turned to Christ our King. May the words that he spoke stay close to our hearts and his body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May the bread and the wine receive your blessing.And our hearts feel the pain he bore, he bore. Let your spirit indwell us now as we tak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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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Other in this peace, Lord, we would ask that our hearts be pure, be pure. Let your spirit inhabit all of our prais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箴言十五章十七节教导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 彼此相恨。我喜欢到这座城市里的一所大学里去走走看看，感受一下年轻人的活力与气息，回忆自己的大学时光，也感叹时光的飞逝与无情。在我常去散步的这所大学里，在两栋学生宿舍楼的夹缝处，一对夫妻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们在拥挤有限的空间里摆放了一台缝纫机，给学生们缝补鞋子、修改衣服。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脸上时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特别是看到他们放学回来的女儿的时候，幸福之情更是洋溢于脸上。早晨，丈夫送孩子上学回来之后，便和妻子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妻子便回去做饭。在一点左右钟，学生们午休的时候，妻子把做好的可口的饭菜送来，夫妻二人便开始了午餐。有时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妻子会忽然间捂嘴大笑起来。看得出来，丈夫很爱妻子，也很会逗妻子开心。孩子差不多放学的时候，丈夫便会去接孩子回到工作的地方。丈夫和妻子都会问孩子在学校的各样情况，孩子也快乐地讲着讲了，小嘴像个机关枪一样嘟嘟嘟说个不停。他们也会边工作边认真听孩子讲的事情，时常微笑并竖起拇指对孩子称赞。妈妈回去做饭的时候，孩子便会在旁边小树林的石椅上做起了作业。妈妈做好饭菜带来的时候，一家三口便又享受起了晚餐。爸爸和女儿都夸妈妈做的饭菜真香。一天的时间差不多，把各样工具一收后，丈夫和妻子牵着孩子的手回家了。在我的观察中，我总是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幸福，连他们所在的那一块的空气都有着幸福的甜味。幸福对于他们来说也似乎是那么的简单。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是什么富有之人，家里也没有老人帮忙看孩子，不然孩子也不会在外面完成作业。他们只是努力工作，赚点小钱，简单幸福生活的人。然而，他们洋溢出的幸福是很多人达不到的。人们总是认为幸福是要有大房子、豪车、巨额的存款，实现财富自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有这一切似乎成为了几乎所有人的标配。当他们疯狂地追求这一切的时候，却失去了最简单的幸福。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台机器 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啊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国古代很多农民运动的领袖是盐贩出身，自从秦汉以来，盐都是官卖，是管制品，官卖税就重，价格就高，所以很多人铤而走险贩私盐，这是一种能够让人丧命的买卖。所以贩私盐的人往往胆子都比较大，乱世出英雄，所以这群人当中有些人后来就成了起义的领袖，比如隋唐时代的程咬金，唐末的黄巢、王仙芝，元末的张士诚、方国珍。官府抓住贩私盐的，惩罚非常重，所以这些人贩私盐是有生命危险的。无独有偶，印度的圣雄甘地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和盐有关系。1930年，印度还在英国统治之下，英国的殖民政府一样也是对盐可以重税。1930年3月12日，甘地开始了盐路长征，和随从者一起走向海边去采盐。这趟旅程历时23天，沿途汇聚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大家一起到了海边，采得了食盐。这一沿路长征所象征的非暴力运动，最终让印度赢得了宝贵的独立。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发动此长征的甘地不久就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为什么这些人不顾身家性命去贩私盐或者去采私盐呢？因为盐几乎等同于人的生计。大家或许知道，工资这个词的英文叫 salary， 其来源就是 salt， 盐。因为在古代罗马，据说士兵的工资是用盐来发放的。古代制盐业不发达，盐本身就是一种硬通货。圣经中的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做官做盐。做官可能还比较好理解，黑暗之中没有光，有什么能够指引我们前行的道路呢？那么什么叫做盐呢？首先，盐是调味品，没有盐，很多食物根本就吃不出什么味道来。事实上，盐也是人体所必须的，如果没有盐，我们就会没有健康，甚至会死。人们今生的生命是短暂的，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找到生命的真理，生活就如同没有盐的食物，寡淡无味。仅仅是寡淡无味也就罢了，最可怕的是缺乏了耶稣这个生命真理道路，我们也就会像长期吃没盐的食物一样，最终会失去健康的，导致灭亡。所以耶稣希望门徒做盐，把生命的真理带给人类。再者，盐是储存食物的必要原材料。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经常吃各种各样的咸菜啊、腌菜啊，这都是盐腌制出来的。不管是这些咸菜、泡菜、腌菜，要用盐。其他的菜如果没有盐，也放不了很久，因为古代没有什么电冰箱，如果食物不放盐，那么就放不了很久，很快就坏了。其实耶稣的话语也如同食物，可是如果我们不放盐，也是保存不了多久的。那么这盐是什么呢？这盐就是基督徒。马太福音5章13节里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正是由于一代代的基督徒用自己的话语和生命做盐，耶稣的话语才一代代传承下来，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使用。盐有个特征，就是它有咸味。基督徒也有基督徒的特征，那就是他们要在生命中体现出一些良好的品质来，让人能够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的老师耶稣的教导。倘若一个人只是口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而实际上和他们没有什么两样，那就和失去咸味的盐没有什么两样的。马太福音5章13节里面记载，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样的盐或许就像我在雪城冬天看到的洒在路上化雪用的那种盐了。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认识神，我想问您，您的生活当中 是不是需要加一点盐呢？如果您是一位基督徒，我想问您，您还有让您成为盐的咸味吗？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
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Thank you.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各位听众朋友，您认为财富可以买来安全保障，有了钱就好办事吗？公元2003年8月初，各方瞩目的头条新闻之一是韩国现代集团前任主席郑孟宪跳楼自杀身亡。郑孟宪是世界上重要的企业家之一，但是他插手政治，曾经秘密汇款5亿美元给朝鲜，企图影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结果朝鲜领导不为所动不说，行贿事件又被揭露，自己面临司法调查，还造成现代集团属下公司的股票大跌，导致郑孟宪不堪愧疚，了结自己的生命。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郑孟宪的遗书。郑孟宪留下3份遗书，其中一份是留给所有现代集团员工的。遗书上只有一句话，说：愚蠢的人做出了愚蠢的事情，希望大家原谅做出蠢事的本人。另外一份留给家人的遗书上，给3个孩子的话中也有类似的语句，说：原谅我这个父亲吧，原谅我这个愚蠢的父亲。各位听众朋友，韩国数一数二的大企业领导人竟然在大众和孩子面前自称愚蠢，可是您我比那位企业家又聪明多少呢？上帝早在3000年前就警告世人说，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能败坏人智慧的心。贿赂在馈送人的眼中看为宝玉，随处运动都得顺利，但是唯有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上帝已经把智慧给了世人，但是做智慧人还是愚蠢人，是您我的选择。今天世人说，财富就是安全保障，有了钱就好办事。可是上帝说，智慧给你的安全不下于金钱所能给的，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是选择世俗的智慧，还是上帝的智慧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